希望你们都拿到讲义哈，前面还有哈，前面还有哈，是今天跟大家特别要讲的，就这个从圣经旧约的到两约之间，一直到了新约，一直发展到今天现代。所以呢，当你现在在教会里面来去参与崇拜的时候，其实你知不知道过中有非常多的演变。所以很多人以为说这个就是应该是敬拜的方式，可是并不是的。所以我带大家回到圣经里面跟大家来看。其实圣经哈最早记载的有敬拜是出现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啊，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该隐跟亚波他们去献祭，当然了，他们有没有唱诗啊？那经文都还没来啊，但是呢，他献上他对神心中里面的一个礼物，这个就是敬拜。所以很多人很少把奉献看成是一个敬拜。所以有时候我今天我去看那个小孩啊，看那些青少年啊，他们对这个奉献的概念啊不明白啊，觉得很好玩啊，这样传来传去推来推去，他其实不明白说你把心中里面的东西奉献出来，当然不一定是金钱，那在神面前本身就是敬拜。所以上帝为什么有悦纳有不悦纳的，所以上帝看他很 serious 的，你态度不对你献上什么上帝不一定接纳的。那另外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四章那边提到人开始什么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我相信求告是怎么求告呢，他一定是建一个坛，或者说是有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的方式来对上帝来做出一种的敬拜。然后随后呢我们知道了，那挪亚跟亚伯拉罕就开始看到他们去到什么地方，到俄药的时刻，朝着建筑一个坛，今天我们搬家这个亚伯拉罕是从这边搬到这边，一直搬，搬到迦南地。圣经每一次记载他搬到哪里，他首先先做的就是筑一个坛。跟我们今天不用我们今天搬到哪里，先找好的校区，找一个工作好的房子，什么都搞好了，到最后的时候看看附近有没有教会。其实有时候发现附近没有教会，所以一直呢就最后是家是搬了，但是呢离教会的敬拜就远了。因为很多人搬家都没有把这个敬拜放到他整个的搬家计划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去小孩子找到好的学校，我说你去陪他去看，不是只是看学校，看他的宿舍，看他那个环境，你有帮他在那边看附近适合他的团契吗？所以这个敬拜，当然我现在所讲的就属于个人性或是家庭式、okay? 然而这种比较团体性的比较很正式的，这个出现在哪里呢？就是在西乃山。所以呢在旧约的开始，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上帝花了满长的篇幅，因为上帝看敬拜是非常谨慎，你要敬拜他，他就告诉你，好，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敬拜。今天的人不是，今天的人是随己所欲，他觉得说就是应该这样敬拜神，就来了。上帝说，你是敬拜你自己还是敬拜我？你来敬拜我，我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敬拜。不像人家盖一个庙，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本土化，对吗？哇，那个佛教一从这个印度跑到这个中国就变了样了。那中国呢，每个地方都有他拜的方式。为什么？是人觉得说，我喜欢怎么拜，我就去拜。错了，你是敬拜谁啊？你拜那个比你高高在上，那你也问他说，你希望我怎么来拜你，对吗？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说上帝的就定了这些的条件，那我们先讲上帝定了这样的一种的模式，是正面的一些方法。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第一次集体的，就是整个民族的属于神的百姓的，那我们个人应该有我们自己的灵修，对吗？我们有自己敬拜神的也有我们教会里面强调说你要建立家庭祭坛所以有些人呢每一家里面呢就一个星期找一天他们，但是现在我所讲的是团体性的， 就是无论是 home group 啊，或说你在户外啊，或说你到教会这个殿堂来，是集体性的这个敬拜。然后呢，上帝吩咐你要所预备，怎么预备呢？上帝说你要预备好自己，要自洁两天，就说你做好准备哈，后天大后天你就要来看你圣经，所以你要自洁。那说实在，在他们叫漂流叫旷野啊，能够洗个澡吗？很难呐、啊，对吗？那个都是穿那种那个 open toes 啊 sandal 草鞋，自洁哦。所以跟我们今天呢，你喜欢穿拖鞋短裤，清爽，就来了。这个是你随你所好。上帝那个时候要求祭司那个袍子又怎么做？上面要绣什么？要什么什么？因为上帝很多的策划当中里面都有预表性的，他是教育他们说这些是教导耶稣。今天呢，什么教导都没有，就来了。他也不把它当成什么一码事情。预备自己两天，我们有时候啊，匆匆赶进来啊，唱了两首歌，能够坐下来还了不起了。你有为你早上要去敬拜的时候祷告做预备吗？有把小孩子都抓来哈，我们好祷告了再出发，有吗？一点预备都没有，我们就来了，还有勉强上帝来接受我们。然后呢，是神主动的，对吗？是神兴起摩西，吩咐他们，你这被掳的人要来在旷野里面敬拜侍奉我。所以敬拜神是源于神给我们内心的召唤。传道书有一句话说，神把一个永远放在人的心中，永远的东西啊，只有永远可以填得满。所以为什么人们在世界里面常常好像是我想有的可能我都达到，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什么？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永远是填不满的，你不用永远的东西来填那个永远的洞，你是填不满的。人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敬拜他的渴望放在人心中。当然我们今天把这神的对象放错了，我们敬拜金钱财力名色娱乐各种方面的东西，那其实那个不会满足你的，因为你里面那个洞，人心里面那个洞，只有一位永远的上帝才可以把它填满。所以上帝召唤人，还有有领袖们啊，领袖们他有当一些岗位啊，这个祭司要做些什么啊，吹角的要做什么，诗班要做些什么啊，然后呢有会众的参与。所以敬拜不是坐在那边听听道，我今天来了敬拜，今天就是我们高牧师所说敬拜是有服事的参与。 OK， 你们如此侍奉，如此 service 啊，这个字跟 worship 是交替可以用的。所以敬拜不是做了听到你做给我，我们讲过敬拜是不是人家坐在你身上，敬拜是你去参与。还有神的圣言，神说要说话了，神借着摩西也好，神借着祭司了，先知也好，神有话了，有耳当听就应当听，那所以要听要聆听。然后呢有百姓的回应，所以你看到啊，他们说完以后呢，摩西就翻天覆地的啊，指着天来跟他们啊，约书也是这样啊，百姓说我们要遵照耶和华的话，所以有回应的。还有上帝就肯定盟约，为什么有这个盟约在要在敬拜当中里面再强调呢？是因为它象征神跟我们的关系。我说你去庙里面拜，你不需要跟那个神明有什么关系，你只要把你的心愿，然后多上一点香油钱给他盖个大庙啊什么的，就是没有不谈关系的。今天我们是天父啊，弟兄啊，姐妹啊，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啊，全部都是讲关系。所以上帝记着这一个敬拜当中里面跟我们肯定那个关系，而且是永久的保证，表示说只要你一直跟我有这个敬拜的关系，你永远跟我都是有关系的。但是这是正面的，我们也知道这个敬拜也有负面，因为圣经怎么形容呢？百姓害怕 远远站立。为什么？因为那个山上面又有雷闪，又有雷轰，闪电又有光，哇，又冒烟，他们看到很可怕。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哪里会觉得进来敬拜上帝是站在圣地？上帝跟摩西说把你的鞋子脱掉，你是站在圣地。我们今天没有带这个敬畏的心，如果主席不再三提醒，还在那边讲话大声的，我们又必信啦，我们要来敬拜了。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是站在圣地？然后呢，唯独摩西可以去亲近神，其他的长老70人啊，跟那些祭司，甚至亚伦啊，他跟他两个儿子只可以远远在那边下拜，百姓是站得更远了，都不敢上那个山，只有摩西一人去亲近到神啊。这是给我们看到是旧约的敬拜啊。好了，过了之后呢，上帝就吩咐他们要盖会幕。因为你把它变成一个经常性的东西，上帝说那就一定有个有形有体，大家都看。所以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知道，哎，你进来，你知道你进了神的礼堂啊。那个会幕的话呢，如果你看了，也是上帝画了好几张的蝙蝠，那个布帘要怎么做，那个洗濯盆要怎么做，要摆上什么什么东西，用什么样的金属啊，要涂什么样的颜色，很精确的哈。那上帝呢盖这个会幕是代表说，你看到这个会幕，你可以相信我会在这个会幕中与你相遇。所以换句话，上帝是说我给你一个同在的一个明证，表示我临到你中间。人是去不了神那里的，神高高在天，所以神降临在人的中间。还有呢，是有话就跟你说了，所以呢包括他们要不要去打仗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做啊，啊，就借着那一个敬拜的关系来求问神。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就是去明白神的心意，你不是来敬拜神就告诉他你想要什么，那个是你的心意。你敬拜神的当中里面要了解神在我跟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工作，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健康上面有什么样的旨意。还有是要祭司来执行的，不是所有人随便啊，你可以碰你可以动，不行。上帝就在那边鉴定了，如果你要献这个祭要怎么做 ,OK? 烧这个东西怎么烧啊，皮要怎么剥，什么要扔掉，什么要烧掉，什么要存下来。很清楚。然后上帝也在那边讲说他要鉴定这个西乃的约。那我们今天都知道照着希伯来书说，所有这种燔祭怎么烧什么的，其实不能够把那个硝放进去，要用无酵饼，全部都是代表耶稣基督。不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繁文缛节，是说做的过程当中里面投射说将来有一位就是完全成就了我对你所有的命定。那为什么建会幕呢？是 portable, 对吗？因为他们一直在那旷野哈，在那边漂流，还一直去到那个搬到从埃及啊，一直到那个上面的那个迦南地，所以呢是去到什么地方啊，搭棚，然后呢就临时呢就建造一个这样的会幕。上帝说云柱火柱，我往前你才往前，我停留你就停留，所以这个要做得很 portable。 然后呢因为太神圣了，围起来，然后里面还有幔子，然后这个幔子是分开圣所，祭司什么可以到的，一般的人就可以在外面。然后呢在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的地方，还有另外一层布帘。所以上帝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这在旧约是很严肃的事情，变得随便是人变得随便，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你可以随便去敬拜他的。好，那会幕我们知道一直到他们去了迦南地的时候就盖起圣殿来了，对吗？因为他们已经到了神所应许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就立足立国。上帝说那好，那就不用再做这个 portable 的会幕了。 上帝说你就给我一个是真的是辉煌的，那不用说了，如果你看到那个所罗门所盖的那个圣殿，那种的豪华啊，所以为什么后来那些人殿毁了，那天再去看的时候就痛哭啊，真是大巫见小巫，没得比。 OK， 当日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今天是被掳回去。为什么上帝要盖个圣殿呢？是圣化那个空间与那个礼仪，就是让你知道说这个有一个 boundary， 有一个 setting， 然后呢可以定一些的 rituals， 定一些的方式。 OK， 所以这个圣殿 entail 它包括的就是应该什么样做的规矩，跟这个地方是分别为圣的。那我们知道啊，是大卫的心意交代了给他儿子所罗门啊、来盖。然后呢，是以一个有形有体可见的方式让人来敬拜。那除了献祭以外呢，大卫还什么？大卫还立定有唱诗班，他要人家敬拜的时候奏乐赞美。连大卫自己哈啊、打胜仗的时候，他赞美神，他就在那边载歌载舞哈。所以呢，然后之所以成立，是不是只是听我唱？他要百姓回应。所以如果你去了一些比较疑文多的教会啊，他们比如说练了某一段的经文，会重就是说啊、就耶和华说的是啊、以前就是说是阿门哈、我们并蒙垂听。这样的一个，所以是 participation。我们今天是泰国在那边像发脑袋，好像看电视一样，从头到尾都是那个电影做了什么东西。今天其实我们的这一个的敬拜没有这种交流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就两下就想困了，就是打瞌睡了？因为这边张开嘴巴发呆嘛，对吗？所以是有一个回应，还有除了圣殿以外哈，它一切的这个器皿跟那摆设。都是预备啊啊、为了预表主耶稣。但是要强调就是说，所罗门盖的这个啊、的这个圣殿，除了这个啊、它的那个面积哈、是比较大，但是呢它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大致上啊、跟以前那个会幕所做的圣所至圣所什么东西摆在那里基本上面是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营帐营幕，这个呢是一个金碧辉煌的啊材料所做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上这些历史课程，有上我的主日学，都知道这个殿是经过很多的风霜，对吗？那所罗门这个殿后来呀，这587或是586，看你怎么算了，就被毁了。后来几十年以后，49年50年之后呢，所罗巴伯啊，那个时候呢就已经是这个古列王，就愿意他可以回去来去建。后来呢所罗巴伯这个殿又被毁了。所罗巴伯这个殿哈、没得跟那个所罗门那个比，但是起码还是殿，所以有人称所罗巴伯的殿是第二殿。然后呢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希律那段的历史，因为那段历史呢是两月之间。但是希律呢啊，他是被罗马指派去管那个犹太省的，他为了要逃，他其实本身不是纯犹太人哈、啊，所以他这个说为什么他是以东人，所以那些人比较抗拒他，怎么一个外国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血统的人要来管我们中国人，而他们就是他很抗拒，但是他讨好他们，他就把这一个所罗巴伯的这个殿呢 supersize 他啊，开了山挖了土，开了这个堵土墙，把它全部竖起来。高起来，所以变成了远远都看到。说今天如果你有去跟我去圣地看到那个遗迹的时候，你就看到说，只是走那个楼梯都让你这个哇，眼睛嘴巴都张开，就说是很高大的一个殿。好，但是这个殿也是耶稣所预言的。那今天也提过，提多将军来了，主后70年也被毁了。好，那除了建了殿以外，上帝在旧约也吩咐他们有节期。好，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肯定过7个节，后来呢慢慢在历史演变就加上了普尔节，然后呢在那个两月中间你们有这个烛光节或者秀殿节。但是他们谨守是上帝所吩咐他们的7个节，为什么有7个节？圣化时间。所以不单是地点分别为圣， 遗失让你觉得是很安分很庄重。上帝说连那个 time 什么时候来敬拜上帝都在乎，而且每一个节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有收割节？为什么有逾越节？一想到逾越节就想到他们啊，逃离埃及的时候啊，啊，上帝来啊，杀掉那些长子。节期有 teaching values。你今天不要看，哎呀，那些什么天主教啦、希腊东正教，繁文缛节太多了。你知道那个节期是来 teach 你的，就提醒你说，你知道干嘛要过这个日子？不像今天呢，我们呢要淡化淡化，我们今天什么节都不过，就是受难节。其实不是受难节，你们想到就是复活节。然后我常常都要在复活节之前加一个受难节的崇拜，让你知道没有受难你就不能够 appreciate 那个复活节。但是我们复活节都是用来出去旅行啊，对吧？因为 break 嘛啊。那然后呢，圣诞节回国。我们今天剩的就是那么两个节都不怎么过。但是他是要告诉你，你没有复活节，没有受难，没有受难节就没有复活节，没有复活节你在这个地上里面根本就没有意义的。当然如果耶稣不为我们降生， nothing about salvation。 但是我们连这两个都很轻易，很随意。好，节期七个节，上帝吩咐七个节里面有三个节是他们一定能够的话，所有男丁无论你住到天涯海角都要去所指定的地方来献祭。所以你看到新约的时候，为什么耶稣在逾越节被屠杀的时候轰动满城？因为当时天下所有能够回去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都去了，因为耶稣在逾越节被杀的。所以你看到其实是有它的原因，有它这个历史的背景啊。那当中里面还有吹角节啦、赎罪日那些我们不说了。所以这个季节哈，这个季节不像今天，我们今天的季节啊就是用来什么推销商品哈。每从一月一直到了这个的十二月都有节，只有八月，八月是最可怜的月，八月什么节都没有的。OK， 在美国了哈，呀，台湾还有八八节对吗？哈 ，OK， 这没有，所以呢，每一次过了一月，他就告诉你 Valentine 了，然后过了那个就是 St. Patrick 的，然后过了之后就是那么意思，他说怕你都忘了，所以都是为了那个消费的东西来，所以今天我们要教育我们下一代，让他明白说，这些的节期不是为了你放假度假回国休息有个 break 不用上课。你明白这些节期的意义吗？上帝说这个节期要提醒他们历史中上帝怎么与他们同在，也帮助他们数算他们日子，好叫他们得着一个智慧的心来敬拜神。那到了新约，到了新约的时候呢，耶稣我们知道在逾越节设立圣餐，然后呢圣灵是在五旬节降临教会。神做事情不随便就发生，他有在计算，有在挑日期。好，这个是从旧约啊人的敬拜到了这个的两约之间，就什么呢？就是有会堂制度。那我们知道，那先是亚述，后来巴比伦就把这个以色列国给灭了。灭的时候呢，他们去到别的地方，圣殿已经没有了，不能够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怎么样去敬拜呢？所以犹太人呢，他们就兴起了会堂的制度，就是所谓的 synagogue。 那 synagogue 是怎么来呢？这是在主前大概六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圣殿被毁了，以色列人分享以后，他们就定了一个规矩，只有他们当中里面每十个成年的男人，在他们成年是十二岁啊，因为他们十三岁就是 bar mitzvah 就可以开始做这个这个说成年的这个礼仪啊，他只有十个人够岁数的，他称这帮人叫 minion， 这群 minion 就可以有资格去盖会堂，就可以在那个地方里面开始有你们敬拜。所以你看到保罗去到那边时候曾经看到会堂还没有盖起来，他就跟那个吕底亚在那个河边因为 女人是没有分量的，在那个时候啊。但是家里面如果有十个男人啊，他就觉得你可以有资格在那个地方在一起来敬拜神。那拉比的律法里面就说了哈，有 minion。然后呢，在会堂里面他们敬拜一般的很简单，提醒自己啊，上帝是最独一真神，我是犹太人，我感谢上帝啊，照我是犹太人，因为我是神的选民，来来来。然后呢，祷告 ，OK。所以看到犹太人呢，也是一天好几次祷告，耶稣就不同时间唱圣殿去祷告，然后就是读经，不一定有讲到。啊，因为他们的经文读出来，然后可能是拉比稍微比较懂得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样子了，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那但是呢，这个任性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人不知道，犹太人，你今天去他的家门口里面，不是有一个 mezuzah 一个东西拴在他们门，看到他们出门之前要亲一亲啊，闻一闻啊，那个东西里面放了一个经卷，就是释马。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听呐，你们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犹太人常常历代都用那个来提醒自己的身份。然后祷告当中里面，他们通常祷告包括祈求、赞美、感恩呐。然后呢，他们又站起来背诵经文啊，读经。那我们知道，因为很多经文已经他们去到别的地方，语言慢慢都失落了，所以后来不是演变了亚兰文吗？对吗？因为他跟我们当地的语文混在一起，就好像今天我们怎么样送我们的小孩子去中文学校，但是他们一讲中文，你觉得那个音怪怪的，就是那种的文字，就是亚兰文。那所以呢，他们有时候读了不明白什么，所以那些拉比就加一点点解释，那个解释就是今天所存留下来的所谓的 Talmud 塔尔木，或是跟那个 Midrash。OK， 如果你是读圣经有历史读经卷的，你才对这些东西比较有兴趣。所以他们就说，除了这个摩西五经啊，叫做陀拉 Torah 以外，他们有一些要帮助他的注解的东西累积下来的，也是他们必读的。所以他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再拿拉比对他的那个 commentary 再来读，那个就是 Talmud 跟 Midrash， 就是基本上面呢是现在犹太人去会堂里面世世代代紧要保守的这个东西。那主要我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个会堂的这个敬拜的方式，很简单的任性祷告读经，就成为今天教会有形有体有方式的一个 blueprint。 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无论是怎么简单怎么复杂，都是从这几个会堂制度当中里面来建立的，明白这个意思了。好，当然今天很多的教会有些更复杂，有些是更简单，对吗？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到了新约，对吗？这是两约之间啊，到了新约了。新约的时候呢，就跟旧约有分别。那什么分别呢？第一是没有献祭的。哎，我是讲说这个耶稣受难之后，啊，他们在家里面。好，有两个要去考虑。第一，他们上帝吩咐你只可以在所定的地方嘛，所以他们会堂当中是没有献祭的，对吗？因为会堂的设立没有献祭的这个的 facility， 用今天言，说他们要去献祭的，就一年几次男丁就跑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去。那我讲呢，另外也包括就是说，他们在家中里面如果有聚会。对吗？那些的哥林多教会啊，他家里面他们有没有献祭这部分的？为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圣殿已经是没有了，不存在了。所以以这个的背景，然后当然我们从那个希伯来书就是讲的说，耶稣一次的献上，他本身就是所有祭物的这个焦点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不用牵牛牵羊，带那些鸽子，你感谢赞美主啊。但是我们今天连圣经都懒得带，神在圣经吩咐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他，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上。我们今天多带一样东西，我们觉得啊，带个手机方便，那个态度差太远了吧。好，那还有没有祭司？那既然没有这个献祭， 这会堂的不朽势力有几时。那更重要是因为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我们因为成为进入神的国度，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特有的人啊，才可以吃圣餐啊，念诵圣经啊，做奉献祷告。你今天看到我们今天有很多信徒的参与，只要你的东西，你所做的分别为圣，都可以做的。没有割礼，也没有守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律法。所以为什么耶稣来了，跟那些门徒到处去编去传道的时候，就受很多法利赛人的批评，因为他们把他们自己跟别的人分出来，就是你看我的规矩还守的，还比圣经没有说我都还加上去。他看到耶稣，哇，吃饭之前也不洗手，这个也不做，那个不做，他就觉得非常感冒。他不明白耶稣说那些都是为了我，那我来了还需要做这些东西吗？所以他就用那个新郎施洗约翰是伴郎新郎的这个比喻来讲。然后呢，耶稣常常在今天在伯达尼的马大玛利亚的家中里面就开始有敬拜了啊。但是犹太人觉得说这个敬拜一定要在圣殿里面，那其实不是，你只要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你就奉主的名，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敬拜的地方，那个地方就变成神圣。不是建筑物把你区分出来，你的心态本身就是一个区分。当然以前的旧约里面，耶稣还没有存在的时候，根本他们不太明白献的牛羊做的燔祭守的节期什么意思。那耶稣来了就是让他们知道所有敬拜的中心都是以基督。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去一些的教会里面，我特别看他们平衡不平衡。有些教会里面呢，整天谈圣灵的，但是圣灵是受差的，耶稣走了以后差他来的。所以呢，你一个中心没有放在这一个的基督身上，我觉得这个的还不完全明白这个敬拜的这个真正意义啊。圣殿跟会堂的敬拜，我们知道因为他们是共存了一段时间，直到主后70年那个圣殿被毁。所以你们发现耶稣不是说我来了我再不要跟你们一同这样，没有，他做足他犹太人的礼仪，因为他说我要来行诸般的义。所以耶稣呢跟门徒还是会跑去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么他们祷告里面呢是有就是要一天去好几次的。那然后呢他们也到会堂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嘛哈，耶稣在会堂当中里面，那些人还请他在那边，他就解经，对吗？你还记得他是讲了那个把路加把那个路加福音提到，他是把以赛亚书61章那个千禧年啊要来释放那些被掳的等等，他就开那边去讲。所以其实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来，他只是这个过渡期，所以他两个的他都去参与啊，他都去参与。然后呢，初期的到了耶稣升天以后啊，使徒也是经常去圣殿跟会堂里面去敬拜。然后呢，初期的教会啊，他没有告诉我们绝对这个流程。比如说，我们看到保罗跟一些不同腓立比的教会，没有把这个程序单给我们在圣经里面印出来。我觉得也是有点故意的。因为很多时候你把它这样公式化，就变成呢你就一成不变去到哪里，但是呢敬拜的人是一个活的人，对吗？我们所敬拜的人也是个活的神。所以呢我们知道三地人的敬拜跟我们汉族人的敬拜又不太一样，对吗？你看到很多的民族是载歌载舞的，为什么？它本身就是个歌舞的民族。我们今天呢就是到处取经，就是把人家做什么就套在我们身上做，我觉得有时候是格格不入的。真的，因为你认为说哦，他做什么就等于说要做，其实每一个都可以引经据典的。但是我就说圣经故意没有单一整全的记录，是因为他知道不同的地方他有这个不同地方里面的限制跟需要，而且那个地方里面也跟这个民族的关系，它有它的一种色彩化。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呀，不要今天我们也批评别人说啊，他我们的方式是最，很多人来我们会堂也受不了，他说啊，举个手都不知道好不好啊，唱完就趴个手好不好，他长就是太拘束了，那些地方啊你打滚那边哈哈笑都没人理你，对吗？觉得很释放，那个灵很释放。那有些人说受不了了，站了半个小时，那个歌已经唱了20遍了，还要我再罚唱，我不行。好，喜欢这里啊，唱完了就盖起来，那另外一首歌。我们人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吃辣的。但是有些人说没有一瓶辣椒，他就觉得不好吃。有些人吃什么东西都很清淡，对吗？有些人说那么无味的东西，你怎么可能吞下去呢？所以人不一样。上帝都一样，所以呢那个方式可以有改变，但是那个方式的原则是千万不能够改变。好，不要就是本末倒置，把你想要做的东西把它当成一个原则。所以我觉得有关这个侍奉的东西，我会以后在那个现今崇拜在师会多讲。好，现在我只是点一点哈。好，那我告诉你历史的发展了。那我刚才给你铺的路是从圣经给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些的版本，但是呢经过教会的历史那有什么不同，从初期教会到了第三世纪，其实他们的敬拜是很简单的，他们就是主要就是讲解一些圣经里面的话，然后他们是守圣餐。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通常他们天天在家里面擘饼，我相信他们的聚会里面也没有太多唱诗，也没有什么，他们就是信徒聚在一起，那个很讲究那个团契的生活，所以他们有机会就聚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为他们死，耶稣为他们复活，所以那个圣餐除了纪念主的死，还纪念主耶稣有一天要整天国跟他们在，所以这个对他们来那个 moment 是很重要，所以这个事情他们抓得很紧。然后呢到了他们在家庭的时候呢啊，就很多诗歌，很多的祷告，我说他们犹太人呢一天是祷告几回的 ,OK, 不是我们谢饭之前才一个祷告。所以呢这些如果你参考这些经文都知道了哈，那门徒什么什么时候去在哪里去店里面祷告。好，到了新约第四世纪啊到第十五世纪，这段时间比较长，这段时间是非常有关键性，因为君士坦丁君大帝，罗马大帝信了主了，他有人说他真信主还是假信主，我们不去讨论哈。但是他信所谓的大基督教为国教，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开始。那他因为拉了这个基督教为罗马国教，他就希望能够统一这个信仰和崇拜仪式。其实你知道，也是要来巩固自己的王权。所以后来为什么那个教会有就说黑暗时代啊？那么到了美国，今天就说政教一定要分开，不能够合一，就是因为曾经经历过一段非常腐败的历史。你不要说我敢言，今天回教也是用这个宗教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的，这就是利用宗教统一人。所以是利用宗教的，不是为了宗教，因为真的为了宗教他应该按照宗教是怎么这个什么叫做顺服者什么这些来，今天不是，他加注了自己的东西。所以其实在他们那些回教的国家，你没有选择的，你一生下来就是回教徒。所以他们的数字为什么那么膨大，是各个出生的都是回教徒。他不像基督教好了我自己决定信主，我决定来受洗，不是你的决定，我给你决定好了。好像中国我们就是无神论的，我们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给你选定了。所以他这个做法就是教会迅速的发展，因为变成很吃香啦、啊、哇，这个基督教说到处都盖堂，那变成堂多了，服侍人也需要了，所以开始呢有什么就这个圣职人员的训练，繁文缛节就越来越多，然后开始呢从西到版图扩大到东方，所以呢就变成呢有东正教，有罗马西方天主教，这个色彩化。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主后1000多年，他们 希腊东正教跟罗马天主教开始分裂。那为什么这个分裂呢？是因为是政治因素比较多了。如果看那个历史，他有写说，哦，是因为耶稣基督是这个圣灵是从耶稣来的，就是这个信条里面啊他们有一栏这个字啊 ,filioki, 那我们不管哈，你们不用去理这个东西，其实是借那个名义，其实是势力。为什么？因为君士坦丁迁都了，他扩展到这个东方了，他觉得有点管不了了，所以呢他就从那个罗马迁都到这个拜占庭，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堡。那时候他那个时候改名叫做康斯坦丁堡。那所以这个的发展呢就变成是你管不了我们东方了。所以呢每一个地方开始有他的本土化。好，那所以很容易认的，东正教都是大部分穿黑的。然后呢他们有很多这种的 icons, 所谓的圣像啊，全部都是双金的。OK? 那你不要批评他们，其实他们都是要让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聚会。你去到那些教堂不会大声的。不像我们这边啊，就是好像主持要提醒三次才可以安静下来。那个地方你走进去你就不会什么说话，因为他要让你知道你站在圣地。然后呢他们呢有很多这种金碧辉煌的东西，还有很多规矩，然后呢到处的那个天花板墙壁地啊莫赛克全部都是有圣经的故事，然后呢啊很多烟啊很多铃铛啊什么的时候呢摇两摇啊有时候熏死我了我不要。然后去了那边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墙都开始黑了，所以他们久不久就去修饰，因为你的烟啊蜡烛啊点的都是开始发黑了嘛，所以他们就去粉刷。所以你去到你去到以色列的时候，你发现这一块是希腊东正教，你就看到它的天主教是不太一样哈，你看比较摸黑，他们点很多灯，天主教都是白的。OK, 不是一定了，我只是告诉你大概比较容易区分哈。那天主教呢比较简单淳朴。OK, 因为它强调这种的圣洁。但是哈我先告诉大家，东正教有这种色彩，东正教其在诗词文学艺术方面是很大的贡献。你知道那些画是怎么画出来，你看到那莫赛克怎么伤怎么什么那个石头这样弄出来，那个艺术是文艺复兴的前奏。还有他要你不单是来敬拜，就是就来了，他要你闻到，你闻到那个烟，为什么有那么圣像，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自然就竖起一个敬畏的心。这些都是教育，不像我们今天很简单挂个十字架，人家说都还没有耶稣像在那里，天主教还要把耶稣放在中间对吗？我们就是简单的就挂十字架，连耶稣都不要上去。但是人家所做的，在然后他为什么烧了烟烧了香铃铛，在他要你在人间天上的感觉，他要你在人在地上敬拜的时候好像自己提升到天堂里面，这个是希腊东正教的一个用意。所以你不要去太多的指责啊，这是老套，我们现在是很简单的什么，我觉得其实是某一方面是一个损失。今天的福音派不讲究那个东西，所以人家也不把敬拜当成什么一码事情，人家也不会做任何太多的准备，准备自己的心，准备自己的金钱，准备自己各方面都没有，就很随意来了。所以我觉得说他有他的问题，但是也有他的优点，因为他把空间时间物品能够摆在你的面前，让你整个敬拜是有五官的视觉嗅觉听觉什么都有。但是呢问题是有时候太过神化这些的像，变成呢到一个程度呢摸了又什么特别的功力啊，然后你在这个像里面祷告呢突然之间又怎么好像怎么，就是人都会走极端的。本来是好的教育的东西，但是呢过度的强调 那变成到最后里面呢，所以你看到你去希腊东正教里面的敬拜仪式啊，那很多潜艇啊都是在赞美的，很少忏悔的。好，回到讲天主教，天主教呢，我觉得说他们大部分以拉丁文来讲，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他讲垄断嘛，你不懂嘛，谁去学个拉丁文呢？所以只有神父可以做这种事情，你听了他不解释，你都不知道他念了什么。OK， 就像今天回教徒他们的那个的可兰经是只可以阿拉伯文，不可以有别的文字，太神圣了。OK， 我们今天很多版本的，那么 you know NIV 的 King James 了 ，you know 什么 LNRSV 了，我们都不读哈。OK， 然后呢，他的崇拜在天主教比较简单整洁。OK， 那他很多的认罪。你看天主教里面呢，都有一个什么告诫的，你要处在那边呢，Father, I have sinned， 啊，又来了，又啊，怎么了？上个礼拜又不是讲那个这东西 ，I sin again，OK，okay， 然后又来，他很讲究，因为圣洁，什么都是白的 ，OK， 所以他强调这个人的罪性跟神是不可以这样接触的，所以天主教那种。庄严神圣，你看到如果有教堂，你跑到天主教的教堂坐在那边，你都觉得很享受很舒服，对吧？你是跑到一个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不同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损失啦，对吗？我很喜欢，我常常就说怎么每一天都打关掉你的手机，打烦死我了，那还是在想。去到那边，你试试看，你一个手机在响，人家给你什么眼光？你连讲话都很小声的，掉了东西都慢慢捡起来，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地方的建筑就要让你知道 where you are and what you are doing。你说是某方面是这个损失，好，那他们做弥撒，那然后呢？有些东西他们也讲究圣餐，所以你看到天主教很神圣的我就说过，你的圣餐出来，他怕你那块东西掉出来，他下面还有那个垫子垫着。第一，他不传的，怕你会倒翻，所以你要领圣餐，你每一个人都上台跪下，然后他就说这是神的身体，好，递到你的嘴巴里面，下面有一个铁金属的铁盘，怕你一个碎碎跌到那个旁边，因为他们真的觉得就是主的身体。我们今天。预备什么心情来领受圣餐？所以我告诉大家哈，这个历史到了今天，原来不是这样的。它这个简易化，哈，好像这个随便化是后来的演变。当初的敬拜不是这个样子。然后两个派别不着重有什么太多的乐器，不像今天呢，吉他，然后那边铿铿铿铿。很多很热闹，还有铃像清等等清，他们觉得这些都是 distract you， 他们呢就很简单，所以你看那个 Gregorian chant， 哎呀啦，因为那个地方全部大理石，全部都是回声，什么宽扩音啊，不扩音你都听到，是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来敬拜，但是有两个偏差。很多彩色玻璃窗啊也是有故事的，所以我们教会仿照它做了哈，我都说都是白白的 ，OK， 所以看到天主教堂，你马上就可以知道不一样 ，OK。好，那我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了两个的区别哈，他们地区的范围，一个是西欧国家，一个是在东欧跟那个小亚细亚，然后呢，拜占庭的色彩，一个是以拉丁文举行，一个重视美学华丽神秘气氛，仪式隆重。罗马天主教中说认罪忏悔，庄严朴实简洁。OK， 好，其实都会在那个网络上面啊。那他们两大偏差就是，他们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所有普遍性的时候呢，就产生所谓的神秘主义 （mysticism）。那个时候呢，那个弥撒哈、发展到个程度。被认为是可以讨好神的，所以你多做弥撒，好像上帝就会要听你的这样感觉。其实他们觉得这种弥撒有一种特别求福的果效，所以呢，我做一场弥撒，我的病得医治，就有点请那个和尚来打一场法事， 啊，就是发展到一个程度，把一个东西过分给他一个地位啊，甚至于是你如果做弥撒做得够，你可以不需要去炼狱。我们知道天主教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要经过这个炼狱才可以升天的哈，这样。所以弥撒更最后演变到成为一个得救恩的途径。所以为什么死的时候很紧张，一定要请一个神父来给你做个弥撒这样的啊，这个叫做 unction, extreme unction, 特别是为那些死的人里面去抹油啊，去那边给他祷告啊，把最后的罪认清这样这样。因为这个确保你这一刻没有气就上天。所以他们有这一种的东西放在里面。另外修道院的这个运动。其实一个也是极端，就是你把一个国教普遍性到一个程度就受污染了，对吗？到处的它不像样，怎么可以这样敬拜神？所以啊，他们有些人就避世主义，跑到旷野去，跑到深山去，然后在那边呢，我默想耶稣，说我带他们去那些圣地的时候，就给他们特别去那什么的什么空中修道院，怎么上去啊？爬上去，然后食物到时呢就掉上去，然后那些人的所有的粪便什么就掉下来。那你还有个最出名的那个的修道士，他在一根柱子上面呢、啊、，OK, 躺了几十年，躺到那个背开始霉烂，长虫了，他都把抓那个虫来吃。哦，你有佩服他，你做不做得到？修炼近前，说他们有些说守约几年都不说话 I take a silent vow, 然后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努力工作，死的时候都葬在修道院，说你去了修道院都是坟地。有他们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但是这个避世主义不是圣经所说我们要去做光做盐。所以你知道人啊，常常把一些原意很好的东西曲解它，弄到呢本来是好的，到最后就出了问题。所以那个时候这种出世心态，所以很多修道士修道院就林立了。今天你在那个中东还是找到很多这些的，你看呢、啊、这修道院都是盖得很简陋，盖的那个是深不可测，根本都没办法，这不怎么能够上去的地方。当然呢也有现在开放给观光客，对吗？呀，我们也去过两个，那是真是，挺佩服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庙里面是用来什么，还给你煮一个什么素菜餐，对吗？啊，还收费还是什么的，不是这样的。人家修道院里面是很不同的感觉。好，什么马丁路德受不了了，就宗教改革。OK, 这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了哈，他是很重要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神父，他觉得。实在是跟圣经越来越差距了。但是呢，简单就说，他对这个信仰有一个立场。他因为是天主教的嘛，所以他天主教有很多传统，已经是经过几百年了。所以呢，他就认为说，只要不是圣经特别提出来反对的，都 keep 吧 ，right? 就好像我们今天来了。美国如果不是教会告诉你啊，这个的东西我们这个传统是跟圣经违背，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这样过嘛，对吗？过年还发红包啦，团年饭啦，什么什么，我们有时候也会做那种东西保留它。这个是马丁路德的立场。好，他重要的是他先把这个圣经翻为是人家可以，以前都是拉丁文嘛，现在他翻译了成为这个德文，变成一般的人都可以。然后他真的就说每一个人不是要只有圣职人员，你都可以服侍神的，还有讲道的重要。因为他发现就是读了一些经文不经过人家解释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是神的道使他得救的，他就读罗马书得救的，所以他就认为说神的道很重要，他就把这个讲道的重要发展出来，然后会众尝试，这个非常重要，你要谢谢他。今天这种诗本啊，这个东西就是马丁路德起的。他说我们是一个赞美歌唱的一个的会众，所以他就主张这个唱诗。好了，同时跟他一起起来的还有两个人，另外一个就是说 Swingley 池运里， 新玉里呢是比较是另外一个极端，他呢是比较非常严格保守的。他这一个人呢，甚至觉得说去到一些教会把风琴都拆了，他说这些东西都是会 distract 我们可以专一在神的身上的。所以他呢走另外极端，说圣经没有提的都要把它摒弃OK， 就是我就有点矫枉过正了 OK， 啊，他说哇，你看那天主教太腐败了，所以现在是只做圣经叫我们做的，但是圣经有很多东西是有它时代的限制，所以他有告诉今天可不可以看电影啊，我们那个时候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电影，那说你不能够要求圣经提的才可以做，但是圣经很多的原则有提，但是在这个敬拜的事情上面实在是有很多沉默的地方。好了，中间我们最熟的就是加尔文，因为我们这种福音派基本上面从加尔文那个改革中 reform 建下来的，加尔文是走中间的路，该保留的就保留，该摒弃的摒弃 fair political correct， 然后你问他说什么叫该保留，那你自己去想呢那其实给一个蛮大的一个空间嘛，那个弹性，就是说总是这个样子，每一个时代都有激进派的人，非常开放派的人，那还有人走到中间 OK。 那我觉得说其实不是中庸之道，那是觉得说我们人的那个人性是真的就是两头跑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比较慎重，不要说你做的才是对，别人做的都不对，或者说别人做的就等于说适合你自己教会做的，所以为什么我要开这样的一个班，让你自己有一点的选择。好，近代就是从这个宗教改革之后一直到今天，我看我大概也是讲不完，不过我能够讲多少，讲三大取向。第一，反对礼仪的立场，所以呢看到今天有些人呢以前你看我以前服侍那个教会是那个信义会，我实习的时候连那个祷文都印了出来，你说他有意思吗？拿着一张纸来读，那我有时候我告诉他们，你知道他可能您这一个的祷文的时候都经过祷告的吗？所以我有时候在这个祷告会里面分享伟人的祷告，你以为你自己很有圣灵的感动，你喊什么？你祷告出来不如他写好呢？你念了他的那个祷文呢？上帝还约纳？你自己即兴的觉得说好像说话呢，释放我有空间，你可能那个祷文都是很糟糕的，对吗？所以不要这样去批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呢，有一些人就说啊，绝对全部都是我们是很在意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同在，所以呢，就所有这种公式化的东西一概不做。好，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极端。另外呢，我不能够说金星会公民会贵的，我只是把他们提出说他们是走这个去向的哈，你不要告诉别人说我说他们极端，不是这样意思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太个理性了。哦，道很重要，我们现在是所有的这个文化提升了，个个都是有学问的，所以呢一定要在这个方面里面要发展人的思维，因为人是可以思考的动物。圣经岂不是说圣灵恩高自然会教导你们做老师？哎呦，所以你看呢，有些道讲了之后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啊。所以你看到一些长老会啊，他们那些的讲道都是 PhD 方式讲到的 OK 啊，下面的人还需要他说了什么，你还解释一遍给他。那我们这些地方教会很看重讲道，对吗？所以呢，我前面可以晚来，后面可以早走，我只要看到谁讲道啊，听完了我就觉得我今天来敬拜，他把整个的敬拜放在这个讲道。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提过，我都不多说了，但是我给你看这个图，你从那个17、18世纪一到19世纪单单一两百年，你看到那个图你就知道前面是一个大空间。OK， 请问讲台在哪里？在，不是在中间，在一侧。会众比较重要的人物坐这两排，其他普罗百姓坐这边。诗班在哪里？在后面，或者说它有两层的，在楼上。如果你去德国的时候，你看那个巴哈曾经建立 boys choir 的所有的风琴跟什么在后面，你说奇怪了，今天诗班在哪里？为什么？你摆什么在什么地方，就表示你觉得它的作用是什么。说诗班不是献诗用的， 诗班是带领会众来敬拜的，所以他不要你注意到他，但是他知道他是受过训练，你没有，所以当你唱诗的时候，他在后面里面带动出来，你说这是多么不一样。 OK， 好，今天诗班在这里都上台了对吗？全部上台，讲台呢啊，一边摆风琴一边摆钢琴，讲台而且是 large pulpit， 现在讲台很大很宽的啊，可以站两三个人的，同时摆到中间去了，上台去了，然后呢圣餐桌挪位了，你下来小了，你去到一些你下一次去观光那些的教堂，这样你去看人家坐在那边讲那个 pop 都是在旁侧，要你正式看到吗？耶稣圣餐桌，因为他是整个敬拜的中心。对对对，今天不是，今天那个人还挡住耶稣呢，耶稣还在他后面，我讲道给你听。这个的东西你知道是演变的吗？不是原有的吗？然后你看那个次序，哇，好多的祷告，好多的读经啊，其实那个讲道只是他一小部分，跟今天不同啊，很简单对吗？啊，开头唱几首歌，预备好心，好，来听好人民道，好，回家。所以啊，这个历史的这个调改啊，从互动，本来敬拜是互动的，变成是观望式的。那现在更不帮助了，现在是什么？把它舞台化。哇，很多的那个 laser 啊，怎么来了？然后要做点那个 drama 啦，对吗？啊，然后所有的那么大荧幕了，还关灯呢，让你所有的焦点 spotlight 往前面看。所以你一这样，然后几个人那个 team 一起来，那个 praise team 做一大堆，然后到最后你怎么？你就变成是听众，本来是会众，变成听众跟观众。所以呢，我唱不唱都无所谓，反正就听到他们唱，都是他们在唱嘛。Completely miss the point， 不明白敬拜本意是什么。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他觉得我迟到有什么用呢？我偷偷溜进来有什么用？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很重要的一员。但是呢，其实最好的唱诗就是会众唱诗。你带领唱诗，能够向会众打开心来唱诗，你是一个非常会领会的人。我没见过几个，我坦白跟你讲，没有几个人有这个功夫，能够让会众非常投入忘我的，一同跟你唱，你才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不是说你们不会啦，很难的歌我唱给你听，那找一群人来唱给你听。所以另外一个趋向就是着重崇拜当中经历神，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灵恩运动的开始啊，敬虔运动 OK， 他个人去进修 OK， 那还有呢是什么分心运动，那个时候呢就知道大帐幕了，所以很多淫秽所谓的 get cam 福音歌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为什么有福音歌呢？是因为人来就是派那个广告，所有人都来去参加这个营会了，目的站在那边去讲道，有一个很厉害的 Ira Sansky 跟着他，然后呢为了要带动那个气氛让大家可以听到，那但是这些都是普罗百姓啊，他不是一直在教会里面聚会的，他怎么会讲？所以呢就写很多福音诗歌，然后福音诗歌呢一定有副歌，因为呢你什么什么什么唱的不会了，一到副歌大家可以唱起来了，因为副歌是可以背的，是这样来的。然后呢他的诗歌是比较通俗化，他用那么高深的拉丁文那个神学味道，那些人听不懂，所以他就那个时候就大量起，但是带了很多人悔改信主。嗯，唉，嗯 ，OK， 我再讲一点哈，灵恩运动。灵恩运动就是今天你看到啊韩国特别流行的对吗？我们也从新加坡里面看到一些出来，还给你跳个舞呢，还会大旗呢， 很整队，穿那个衣服好像那个看足球赛那个 Texas 什么啦啦队一样的，非常清楚。哇、okay. 我先不说好坏 ，OK， 好，我只是说怎么做都好。重要成功是用什么来衡量？会众的参与。讲你做了很多东西，又有视觉，又有感官，又什么都来了，而会众的投入比较少，那就多多都等于失败。你说我很安静很规矩，那会众不投入也是失败。Okay? 所以要去看每一个的进展有它的作用，因为太过神学硬的东西它没有办法能够有这个体会，所以你借着音乐这种动感，借着一些视觉的刺激，让它可以释放能够投入。但是呢，有些人就偏重这一些，摒弃了诗本翻都不翻。我会讲到这个诗歌的这个进展，那个时候就告诉你说，这么多的好的宝贝东西，到最后的话对他来讲简直没有任何意义。就好像冰箱里面都有很多很好的蔬菜水果什么，小朋友只是开拿冰淇淋巧克力拿那个汽水里面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对他来讲没有用处。这个就是今天发展，但是我一定要停在这里了。那下个礼拜我去讲到，所以呢下个礼拜呢是文博来，那我讲不完呢，我继续往后推了，我就可以这样啊。那文博来呢比较实际上面，你还是计划叫基本乐理是吗？啊 ,OK, 所以下个礼拜他是当了，那你们要来学哦 ,OK, 不然的话你能变成好像都是理论呢 ,OK, 然后呢他下去拿开始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真是很有限的，把那么大的一个题目能够说出它的精髓来。不过我们还是很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恩典丰富，让我们学之不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所的体会，让我们真的在这边的不是只有脑力的东西，我们心也被感动。谢谢主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